主耶稣，谢谢你啊，在这个主日早晨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实在是听到刚才Sandra 的分享，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真的是不一样。主啊，我们也真的是为我们的同胞们来祷告。主啊，愿意他们真是能够来敞开胸怀来接受你。主啊，使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主啊，能够因着你，不单单伟大，不单单宽容，主啊，更是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跟世界上的盐。主啊，特别求你祝福保守这样的一个国家。主啊，现在有奥运在中国来举行，主啊，你就保守所有参与的人，所有在这个地方的游人进出都平安。主啊，就求你自己赐福在这块土地上。主啊，求你自己做大功，你自己的圣灵能够得着这一帮的人。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要讲加太书3:1-9。其实这三章一到九节是很短的经文，但是就从第三章开始就开始保罗的一个辩证。好，从前面呢一二章，如果我们说是保罗在为他的使徒身份来辩证的话，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到第四章就是他在为这个福音来辩证。好，他的对象我们要记得说，他辩证的对象是谁？
加太人
啊。
全部
不是，他要他要批判的对象，
那就是那些犹太的那些，
对，是那些犹太主义的这些混过基督徒哈，对，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得这个。为什么我要说记得是犹太主义这些信主的人哈？就是说，因为犹太主义他还有一些，我们不能讲余毒啦，那他们有一些思想习惯。好，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到。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哈，用这个前面这一段，他先诉诸怎么样？加太人蒙恩得救的经历，然后接下来很大的一个部分，他就是在讲旧约的历史。他用旧约的历史，好，等于是一个对话平台。好，他跟这些懂旧约的犹太人来有一个对话。好，可是他用的方法呢，却不是犹太人传统解经的方法。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讲到说，犹太人传统解经的方法，他们觉得称义是怎么样一回事。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我们先把这一段圣经念一下。加太书3:1-9。你们的手上的版本是什么？和合本吗？好，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和合本，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好，请。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好，我们读到这边，你们读完这一段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有什么问题？加以佛所的前面，对，有什么问题吗？读完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什么奇怪的地方？哦，一直都有问句。对了，这是一个很，就是保罗很喜欢用的。用的方法，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也是每次一开口就问个两三个问题， 然后就该再回答你，断乎不是，对不对？这也是，这是一种那个时候的一种怎么写文章的一种方法，一种修辞学，一种修辞方法。他先开始呢，就是无知的迦太人啊，谁又迷惑你们？你看，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我们的，如果按照原文的顺序的话，他就这样讲，他说：“无知的迦太人啊，谁又迷惑了你们啊？”他知道不？他知道是谁迷惑他们呢？知道嘛？所以你看，这是一种修辞的方法，哈，这就是一种修辞的方法。他先讲无知的迦太人，你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要跟你讲个话，你这是笨啊！你怎么那么蠢啊？你会觉得先把耳朵关起来，我不理你了。哎，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是这样，千万注意，我们有小孩，你对你家狗会不要这样。那你就不能够先跟他说你真是蠢啊，他就把耳朵关起来不听你了。对，所以到先跟他讲好话，讲了好话以后呢，才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这应该怎么怎么做，还是我觉得，对，我觉得你这应该怎么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对你们痒痒的？对，就是小孩子越长大以后，就是怎么讲，我们就对他越客气，对不对？可是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
好不客气，
无知的迦太人，我们会不会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很不礼貌？对，可是其实那是一种当时的一种我要开始跟你辩论的时候，我就先站高姿态，先把你批了一批，对，先把你这个，其实耶稣也这样做过嘛，耶稣也这样做过的，好，耶稣讲说你们这是什么样的法利赛人啊，好，你们是什么，你们这个本事的强，哦，什么什么，就是骂得很凶的。可其实他那个时候都是一种就是他跟你辩论跟你对话的时候，他先好像引起你的注意，好，让你知道说你无知，然后现在我听听看我到底怎么个无知法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开始讲说是谁又迷惑了你们。你看他用迷惑这个字，这个迷惑这个字哈，不是普通的一个字。为什么他说不是普通字？他这个迷惑是有点像说，谁用法术把你们这样掳去了呢？你们是中了谁的法术了？好，你们怎么会？你觉得他从这个表达当中，你觉得他在讲一些什么事情？他相不相信说？你觉得他的心理深处，他觉得是不是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这么清楚的在你们当中，然后呢，你们竟然背叛，你们竟然背叛，你们竟然搞不清楚状况，然后你们现在回去守什么？守律法，里面有一个不可思议，有一个惊讶在这当中。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了。活化这个字是什么？哦，展现。他这个地方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方法，一种就是我公开的展示，另外呢就是我很生动的描绘。我觉得对于保罗来讲，这两种东西都存在。好，这两种事情都存在。他在加太这个地方，他公开的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公开的来宣讲，而且呢他一定是讲的，哎，活灵活现的，对，活灵活现，然后怎么样？要把这个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来怎么样深深的印在迦太人的心中，使迦太人呢对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怎么样深深的折服，他们深深的被这件事情来折服，所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种 experience。 好，所以这个地方好，在保罗在加拉太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一群加拉太人他们是被神的道得着的，他们是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深深的感动而生命得到改变了。啊，今天你竟然离弃了福音，哎呀，到底你是中了什么，是谁下了什么蛊啊在你的身上啊？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对，所以他说谁又迷惑了你们。好了，我现在开始来给你解药。怎么样解药？我就问你们这件事情。他说：“我就问你们一点，你们接受了圣灵是怎么样？哎，是因着你行律法呢，还是你听福音呢？
听信福音。
对，好。他接下来就刚才主持人讲，他就开始连续问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谁迷惑了你们？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们得救的时候领受圣灵，你们是因为听信福音呢，还是因为行律法呢？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接下来他就说，你们这样的无知吗？你们还要靠肉体来讨神的喜悦吗？这第三个问题。然后你再看第四个问题，你们受了这么多逼迫，难道是白受的吗？啊，这是第四个问题。然后第五个问题说，神现在还在你们中间行神迹奇事哦，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福音呢？好，连续五个问题来问他们，来挑战他们，到底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好，我们就慢慢来看。好，这个首先我来请大家比较一下，第二节，不是第二节，他说我问你们这一点，你们接受了圣灵是靠行律法呢，还是听福音？好，我们注意一下接受这个字。好，接受这个字呢，它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过去式，就表示什么？这是一个过去的经验。你觉得他在讲什么？过去的经验。哎，对，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到他们这个地方来传福音，传福音之后他们怎么样？信了，对，接受了，信了，所以呢，圣灵来了，对不对？圣灵就在他们里面了。好了，就说你们当初信了福音，好，受了圣灵，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啊？
没有，就是相信，
就是相信而已嘛，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归主的时候，他们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遵守了摩西律法吗？他们有一些律法上的行为吗？不是，只是因为他们听信福音。对，然后听跟信呢，这也是好玩的地方。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他的原文如果硬翻出来的话，是因听信。所以听信福音这件事情呢，它只有听，原文里面这个字只有一个听和一个信，就这两个字而已，听跟信。好了，那这个听跟信呢，这两个字呢结起来就有四种不同的解法，因为每个字各有两种解法。好，听呢，听可以当做什么呢？听可以当做听 hearing。然后听呢，还可以当作信息。好，所以它有两个，一个是动词了哈，一个是动词，就是你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听到的东西，啊，你听到的信息。然后呢，信呢也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呢就是相信。另外呢，一个呢是 faith， 就是当名词来解，就是信仰。所以你看它的合并起来就有四种解释，我在你们讲义有写。所以呢，把它翻译出来呢，它可能有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好，第一种翻译呢，就是说我听，我用什么？我用信心来听，我信了，听然后信，好，听听然后信。好，听信，真的就是说，就是什么呢？用信心来听，听了信，好，这样子一个解法。另外呢，就是说我听到那个信仰，好，听 hearing the faith， 听那个信仰。好，再来呢，我就用 message 跟 believing 咯，哈 ，message 就是使人 believing the message， 就是使人相信的那个。福音那个信息，好，使人相信的那个信息。然后再来呢，就是message 跟 the faith， 就是说信仰的信息。我听到的是什么？你们是因为你们听到那个关于 faith 的信息呢，还是因为你们相信了这个是能够让人够去相信的一个信息？好，这个几个讲法其实都还不错了，都还不错。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是要挑一个的话呢，我就会挑第三个。如果你们看你们的讲义的话，也就会看到说第三个，就说是你们接受圣灵是因为靠着这个律法的工作呢，还是因为那个使人相信的信息？什么是使人相信的信息？在这个地方保罗讲那个使人相信的信息，使人有这个使人能够相信的这个 message， 那个 message 是什么？哎， 是不是福音？对，这个福音的内涵是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你相信，使你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就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那个地方开始来铺陈他接下来要讲的唯独信心的这件事情。好了，他现在开始，好，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解完了。好，再来就是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又再一次，这是一个
问个问题。
是，好。
你说信耶稣钉十字架，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我想在当时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没有人不相信的，他钉十字架的那个作用在哪里？
哎，对了，他下面就要来讲信什么东西。其实并不是说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然后你要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在相信什么东西？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相信什么？他现在开始来讲了。好，他说什么？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你们是靠着什么？圣灵开始。好，难道还要靠肉体来成全吗？记得守一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讲到说，以前犹太人他们认为人有两世，叫什么？今世跟来世，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呢？好，他们的今世跟来世，我记得首先是这样画的，如果画错的话你应该告诉我。我记得他这个讲的是这样，他说那个犹太人呢，他们认为有一个今世跟来世，然后这边有一个点，这叫做弥赛亚，是不是弥赛亚来？哦，弥赛亚，对，表示我还有专心听。弥赛亚来，好，这是犹太人哦。好，他这边呢有一个叫做今世，有一个叫做来世。犹太人是这么觉得的，你记得这个图吧？记得，他记得这个图。然后呢，可是呢，实际上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是怎么样？从基督教观点来看，就是不是一条线，叫做两条线，对不对？有一个今世，有一个来世，是不是？记不记得？啊？Already and not yet。 对了，哎呀，已经得到真传，下次换你来聊。对，这个地方叫做这个来世会有一个结束的点，来世这个结束的点是什么时候？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耶稣坐宝座了，我们画一个宝座有点难看，这个宝座，对吗？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个今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十字架的时候就开始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开始，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今世，这是一个来世。所以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这个来世已经开始了。好，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还在等那个弥赛亚。好，所以这个来世已经开始，表示什么？就说现在有两个世代。好，这个旧的世代呢，是这个好。犹太人他们现在还觉得他们在今世嘛，他们觉得是我们要守律法，守摩西律法的时候。那你看在这个旧的世代里面是律法来掌权，你说律法来掌权的时候是谁掌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掌权的时候，生和死，挑一个吧。生跟死，在律法的时代是谁掌权？谁做王？是死
王，
对，是死作王。所以呢，他就要，哎呦，好写的好丑，对，这是律法的时候。好，你要守律法，而且呢还守不完，守不完全，然后呢这个死还有罪来掌权。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带来一个新的世代了，但这个新的来世呢是谁掌权？是圣灵掌权。圣灵掌权是带来什么？是生命，还有自由。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干什么？圣灵已经来了，然后你们是活在生命跟自由当中，你们干嘛还要去守律法，把自己放在罪跟死的权势之下呢？这是保罗很惊奇，很觉得奇怪的，你们什么？你们以为你们守律法是进步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退步，是一个大退步。你们放弃了圣灵在你们生命作王掌权的一个机会，你们容让律法 罪和死的权势在你们生命做王。你是不是无知啊？你是笨蛋。这个时候他就说，难怪他说你们这些笨蛋，对不对？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是靠着圣灵开始的。你看耶稣来已经把世代分成两个世代，一个是叫做旧的世代，一个是新的世代。我们接受耶稣的人，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之下，我们现在所行所事所为都是在圣灵的掌权跟带领之下。我们要不要去守律法？我们不要去守律法。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守律法？因为律法已经刻在我们心板上，我们是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自由自在地活出律法所要求的形式，不再只是需要去守一个律法，乃是这个律法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而且我们有自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有自由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这是圣灵所要带来的一个新的世代，新的自由。好了，那现在你看他说你们是靠着圣灵开始的哦，你们是靠着圣灵得救进入到这个新的世代的。难道你觉得你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你还要靠着守律法，你还要靠着这个肉体来成全吗？什么叫做肉体？什么叫肉体？好，说新译本上面讲到说肉，不，新译本上面讲肉体，在和合本上面讲肉身，好，指的是差不多的事情。
行为
对，差不多，但是呢，还更深入一点。你讲行为是没有错，是它表面现象。它肉体什么？肉体其实它在表达是一个跟圣灵相反的一个状况。我们讲说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顺服圣灵？我们是顺着圣灵来过生活。啊，是圣灵。然后顺什么叫那什么叫做顺从肉体呢？
人自己的想法，
对，不单单是人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人的想法有好有坏。我们有想法是怎么样？我们要顺从律法，这个想法是蛮好的，对不对？我们要服从这个神所赐的这个诫命，我们要submit在这个诫命之下。这个想法是好的，可是肉体什么意思？肉体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一个有罪的，我们的人性是被罪所支配的。我们今天要努力来行善，靠着我的人的励志，我要来努力行善，保证你这件事绝对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罪在掌权。你在人里面，你在你这个有罪的人性里面，你要做的任何事情，它都被罪影响到，它都被这个罪所牵制。你越要努力，你越是 frustrated。为什么？你会发现他做不到，没有办法。对，所以他这个地方还讲到说什么？说你看你是靠着圣灵开始，难道你还寄望你能够用你的肉体，你能够用你这个有罪的人性，能够完成神所要这样教做的任何事情吗？你是这样的无知吗？你就是因为当初知道说我已经完蛋了，哇，金鱼的头很漂亮哎，然后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我完蛋，我还在挣扎。
不是你完蛋，家爱人完蛋了。对，忍不住要夸奖一下，因为实在太好看了。对，好，所以你看这个无知的加害人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当初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非常的 convince， 我绝对没办法，所以我怎么样？我要接受圣灵，我要接受这个新的生命。对不对？我要接受这个新的生命，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好了，然后你现在呢？竟然你开始了以后，我要开始来顺服律法。他说你无知，他跟加害人说你无知，你怎么是这样的无知呢？你一开始是靠着圣灵，你怎么进了门以后，你觉得你可以靠律法？你当初就是对律法彻底失望，你对你自己彻底失望，你对你这个人性彻底失望，你还寄望你这个人能够去守权上帝的律法吗？你是这样的无知吗？好了，我们现在来解一下这个完全。为什么我要来解一下这个完全？靠着肉体达到完全。你想想看，犹太人是怎么样靠着肉体达到完全？嘿，守律法嘛，对不对？太简单了，守律法达到完全。所以呢，犹太人的完全的定义是什么？
想守全律法就完全。
他为什么要守律法呢？他没事干，找个律法。 啊，讨神喜悦，对，守律法了以后呢，神就会比较爱我一点，对不对？哈，他所以他要守律法。这时候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骂他们的无知？你觉得你靠着你的肉体，你靠着你罪恶的人性，你能够讨神喜悦啊？你做的再好，你跳的再高，给你跳到月球好不好？离天堂还是那么远啊！无知的加拉太人。是不是？他说：“你怎么能够靠着圣灵开始，然后你还以为你可以靠着你的肉体，靠着你这个有罪的人性，然后来讨神的喜悦？”哈、哦，这个呢，完全我们从犹太主义人的历史背景来想，这个犹太人知道不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啊？圣洁蒙爱的选民，不圣洁不蒙爱，对，可是他们是上帝呼召他们要圣洁，上帝也爱他们这一群人，他们是不是一生出来就是神的选民了？对不对？哎，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就神的选民挺好的。然后孙牧师说你是神的王子跟公主，蛮不错。哎，他们也是啊，他们神的选民呢，可是怎么样？他们根深蒂固来有一个观念，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呢，要成为。你知道他们十二岁的时候，他们犹太人的那种不是成年礼，但是他们有一种类似那种成年礼，就那个十二岁小孩要抱着那个金卷跳舞，他们叫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金卷舞吧，哈、哦，抱着那个摩西的律法那个金卷，他们那个羊皮卷类似这样金卷，对，然后叫跳舞，就什么，他开始成为律法之子，十二岁的时候，所以呢，你看他们犹太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神的选民。还不够，我单单是神的选民，我还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要成为律法之子，守律法，我才能够达到完全。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呢，你就很了解，这犹太人呢把这个观念呢带到，当他受洗信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带到基督教来，怎么样呢？对，保罗，你传福音信耶稣基督很好，就好像那些外邦人就变成神的选民了。好，你是神的选民以后，你还要守律法，你就知道是为什么犹太人、犹太派的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要叫这些加拉太人来守律法、行割礼，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觉得，你要成为神、讨神喜悦的人，你必须要守全摩西的律法，必须要守全摩西的。然后割礼这件事情呢，就是摩西律法的代表，所以他叫他们行割礼。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于这个达到完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是存着好心哦，他们要你们达到完全，可他们达到完全的方法不是靠着圣灵，是靠他们的肉体。好，是靠着他们的肉体。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你们受了这么多苦，都是白受了吗？加太人受了什么苦啊？加太人在信主的时候受了什么苦？不要讲说他受了什么苦，好，我们看看。保罗受过什么苦？他在加拉太地方传教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14章，《使徒行传》14章第九节开始，9到22节。好，其实呢。你看到说哈，你要是看那个13章开始，保罗他们在那个哪里，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受差遣。好，注意哦，那个安提阿哈，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假设这边是这个加拉太省，哈，假设这边是加拉太省，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安提阿，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呢是保罗现在在13章的这个安提阿。然后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到这边，到这个加拉太省去传教。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安提阿，好，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他到底在讲哪一个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呢就是加拉太省的安提阿了，安提阿这样反正念。好人他们软路转，这个路转的时候眼睛转。好，这个安提阿，好，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安提阿，这个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 好，所以你看他从这个安提亚到这个安提亚，跟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换了个地方了。所以你看，如果你从第十三章开始，你就发现到说，当保罗他们在安提亚这个地方来传道的时候呢，好，其实蛮好的。然后安提阿、以哥念啊、路斯德啊，就是这，就是这一块地方，这边都是安提阿的教会。你看到那个地方，在他那地方传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挺好的。好，看先看四十十三章的第四十八节。好，他们去传道，报好信息，报好完了以后呢，外邦人第四十八节，外邦人听信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是谁啊？犹太人开始了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跟巴拿巴。好了，我请问你，逼迫保罗跟巴拿巴会不会逼迫这些信主的人？会哦，当然会哦。好了，从这开始，他们就是一路，为什么从安提阿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啊，就一路被追打，一路被追打，然后到就是在这块地方。所以你看到说你可以想象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加泰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他们绝对也是被这些犹太人逼迫追打的。所以他保罗跟他们讲说什么，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难道都是白受的吗？你们当初这么愿意为着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件福音来受苦，难道是白受的吗？你现在走回头路，要去靠着守律法，跟犹太人这些逼迫你们的人一样，白受了吗？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哈。然后呢，好了，他接下来第五个问句了。第五个问句说什么？他说：“你们，他说，那么神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又是一个听信。好，这个地方呢，注意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说，你们接受了圣灵，你们受圣灵。好，第二节的受圣灵，我们讲说是过去式，表示什么？是他过去的一个经验。过去什么时候，哪一个时刻的经验呢？他蒙恩得救的时候的经验。接下来第五节这个地方呢，不一样。他说，你们神赐圣灵给你们，这个赐圣灵，这个呢是个现在式，表示什么？圣灵现在还在他们当中运行，他们还有神的同在，然后圣灵呢还在他们当中行神迹奇事，有这个异能奇事。神的这么多的同在，神的这么多的神迹在他们当中，神继续的施恩在他们当中，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你们听了相信？你们相信了这个信息？对不对？所以他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说我们基督徒得救是从圣灵开始的，我们基督徒继续经历神的同在，还是圣灵主动的恩典呢？跟你做什么有没有关系呢？跟你做什么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唯一能做就是相信他，相信他是那个神，相信他要完成他的工作，这是我们能做的，然后让他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是神主动的恩典。好了，他接下来讲完了加太人你们的经验，过去的经验，现在的经验，我告诉过你们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不能够只述出经验，保罗的传道，保罗的宣，保罗在这个地方用的三个 strategy， 他怎么样 convince 人？我们可以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用。第一个，用经验，我用经验跟你讲，可是用经验跟你讲不够，保罗其实很少讲经验的。好，他讲一下，但是呢，接下来还要用圣经来跟你说。他跟你讲说旧约圣经怎么讲。接下来第三点，他就用逻辑，现在的逻辑来跟你讲。所以他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或者他跟人家辩证的时候，他通常有这三个 element 在这当中。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好像我们学到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跟他们讲我的经验。我经验通常不太有人能够反驳你啊，而且经验说实在。我们是可以讲经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神，我们这个宗教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所以我们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好，但是不要只讲经验，因为只讲经验的话，只有你有这个经验，别人没有。好，我们有一些 common 的东西是什么？圣经。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用世界上的逻辑跟它辩证，但是不要用世界上的思想。我们是一个要被 train 过的一个思想，被神的道来 train 过的一个思想来跟它辩证。好，我们圣经基础是什么？ 他就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提亚伯拉罕这个人？太容易了，太简单的问题了。为什么犹太人最佩服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等于他们国父，是不是？最佩服的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的榜样？
信心
的榜样，对不对？犹太人也讲信心的，可是犹太人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这一节经节呢，是出处是在创世纪的15章6节。创世纪的15章6节那个地方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时候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没？什么事都没做，对不对？就只有神跟他讲说，哦，你有这些应许，你的后裔会有什么海边的沙一样多，然后呢，你脚上所踏之地都要给你，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就这样。然后在这个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犹太人怎么样理解这节经文？犹太人理解哈这个经真理的方式跟我们基督徒理解真理的方式不太一样。犹太人理解的时候呢是这样，他们觉得真理有两种啊，不是两种，应该说真理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呢叫做 primary form， 好，初步的形式。第二种呢叫做 developed， 已经发展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怎么样子讲呢？就说摩西他被神称为义呢，有一个 primary form。 哦，亚伯拉罕，对对对对，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呢，有两个形式。第一个形式呢是 primary form， 就是那个时候他信，可这个信呢还没有到达完全。什么时候呢这个信被表达出来呢？是在他献以撒的时候。对，其实他行歌里应该说，应该两件事情，应该是说他行歌里献以撒的时候，他括文括守了神的诫命的时候，他这个义，他这个被称义这件事情就完全被表达出来了，他这个信呢完全了。好，这是什么？这是犹太人他们对于真理的一个看法。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呢，所以今天保罗讲的只是一个 primary form 的一个信心。这信心呢你看不出来，还没有完全，要 develop 到什么？ develop 到他行歌里，他献以撒，这才完全的表达出来了。好，这是犹太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在跟犹太人在讲这个圣经的时候，他有时候他觉得说这你跟他讲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的想法可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好，我们觉得说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信神，神就已经称他为义了，这是保罗现在要讲的方法，要讲的事情。但是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说，对对对，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的义，他的亚伯拉罕信神是包括他行歌里献以撒，他行歌里献以撒。我们都会讲说，哎，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你不能够讲亚伯拉罕行律法才被神称为义嘛，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子觉得说，哎，你们这个犹太人很奇怪，亚伯拉罕都没有律法的时候，他怎么行律法？可是对犹太人来讲，亚伯拉罕受割礼献以撒，这就算他守摩西律法了。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蛮有趣的观念哈。所以他这个地方，你看，他有一个 primary form， 还有一个 develop， 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思想模式哈，他们对真理的一个理解。那保罗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他也是用同样的一段经文，但是他有新解。他的新解是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是就算为他的义。好，先说讲到就算为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就是被神接纳了。亚伯拉罕信神，他就已经被接纳了。亚伯拉罕信神这件事情呢，是在他受割礼之前，所以他是先怎么样？先被神接纳了，然后之后他才去做这些事情。好，行割礼，好，还有那个献以撒。但是呢他被神接纳，他被神完全的接纳，讨神的喜悦是在他受割礼之前。那个时候他的信心好是那个蒙接纳的关键。好，这是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他说接下来他就说，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好，我们可以说第七节是他从第六节他推论出来的， 亚伯拉罕信神呢，这就算为他的义。同样的，你要知道，好，这是一个推论，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有信心的人，我们这些出于信心的人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信神这件事情，好，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件事情定出了一个神的属灵原则。什么样的属灵原则？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属灵原则。好，所以这些呢，我们呢都跟我们在亚伯拉罕里面，好，跟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人，好，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我特别要强调一个地方，特别讲到说，这些出于信的人，好，这些有信心的人，这些出于信的人，好，原文有特别讲到，这些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些人翻译出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它的后面有一个子句是连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 those 就是 those 这个字呢是没有被翻译出来的。可是如果你把 those 这个就这些人翻译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他那个加强的语气，不是你们这些守犹太律法的人，不是你们这些肉身是亚伯拉罕后裔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亚伯拉罕后裔？是那一些出于信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句话还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上帝之所以接纳我们，不是因为你的血缘，是因为你对他的信心，你对他的信靠。没有问题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圣经怎么样来跟亚伯拉罕传福音，圣经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好，他说圣经既然预先看见，好，我念的是新译版的，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的信息传给亚伯拉罕。这个好信息就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第八节，圣经，哼，圣经怎么能够预先看见了？哪一个人圣经有眼睛的？见不干净。哎，有点意思。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圣经啊？
没有。
那圣经到底这圣经从哪里来？怎么样子让他怎么预先看见？又怎么样传福音给他呀？哎呀，保罗，太过分了，写一种不合逻辑的事情啊！你觉得圣经在这个时候，它是首先我们一定知道，圣经绝对不可能看的，因为圣经没有眼睛，这我女儿都知道，对，不能看，对，所以很明显，它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讲法，对，好，我们就讲圣经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这可以讲得通，但是那圣经到底后面的 essence 是什么？所以讲到圣经预先看见，你觉得这个圣经是什么东西？
是神，
就是神。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圣经，其实讲的是神，是神预先看见，没有人能够预先看见的，对，除了神之外，对，所以神预先看见什么呢？其实神预先看见意思是什么？神已经预先定下来这个规定，他要什么？他要叫外邦人能够因信称义。他要让外邦人能够因信称义，所以他就先把这个好信息，他就先把这件事情启示给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启示给亚伯拉罕？他说万国都要因你蒙福。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讲到说这个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有什么感觉呢？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也不过他一国，亚伯拉罕会要成为各国的国王才行，还是万国才能够是万国嘛？能够因你蒙福嘛？在这地方到底什么意思？万国的意思是什么？万族，基本上是外邦人，因为要不然就本国人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万国呢？这基本上是万国是外邦人的意思，外邦人都要因你得福，怎么样子因亚伯拉罕得福啊？
用他的信心。
对了，为什么亚伯拉罕给我们有了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他信神，这就蒙神悦纳了。外邦人都要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榜样，只要 跟你一样用信心就可以得福。得到什么福？得到被神接纳的福，得到称义的福。所以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今天做了一个信心的榜样，是给我们看的，是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看的。只要我们信神，我们就能够被称为义，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接纳。这是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呢，他第九节这个结论，对，就看起来很简单，说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来得福。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我们就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得福了，亚伯拉罕得到神的这个称义的福分。我们呢，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跟亚伯拉罕 share 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也就被神接纳，被神称义。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是想，会不会是保罗是这个意思？我这么解读哈，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强调的是因信称义嘛，那我们现在隔了几千年了，我们的因信称义好像就觉得这是个新玩意儿，因为他们以前的守律法嘛，很多不能接受，所以保罗就回到最初，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做任何行为，就是蒙召而已。他蒙召的时候，神跟他说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对不对？他就相信。所以后来他做隔离也好，他献以撒也好，这都是他因为信了神以后，称义以后的行为，
是
带出的行为，不是因为他做了隔离或者是献了儿子，他才是信心之。
对。
这个在这之前，他就说，所以这不是新玩意儿，这不是新的一个东西。说的好像我们现在因信称义不要做事情，实际上我们的老祖宗一开始就这样做的。
是，
这律法是后来才产生的东西，我们应该回到本源的地方。
对。对
亚伯拉罕来这样来写诗、
啊，对，
我想可能是
下次，但是开动要 vacation， 我们要 vacation， 先讲给他讲了。对，就是这样子，没错。所以这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东西不是新玩意儿，可是呢，我们老祖宗搞错了，犹太的老祖宗搞错了。好，不是说犹太老祖宗搞错了，不能这样讲，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呢，那时候还是在一个旧的那条线当中，他们思维逻辑还在那一条线当中，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变成两条线了。好，真理是这样的，好，真理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的话，我们看真理是展开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旧约时候不明白的东西怎么样，我们新约的时候明白。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人有福了，然后他跟我说我们这些人更有福，我们怎么样，眼睛没有看见就信了，这些人更有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理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展开了，越来越向我们开启。所以你看，以前的人呢，他只有这一条线，他不晓得有一个圣灵里的自由。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两条线的时代，我们已经有圣灵了。而且这个圣灵说实在不是新的东西，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只是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还没有守律法，还没有献以撒，还没有行割礼的时候，神就已经悦纳他了，是因为他信。更何况是我们，我们蒙悦纳也是因着信。你们怎么样？他刚才讲到说，加太人的信仰，加太太是太怎么样？他们领受圣灵，绝对没有行律法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圣灵在你们当中行神迹奇事，是因为你们守行律法吗？你们去行割礼吗？不是，是因为圣灵他要施恩，是因为你们听了相信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在他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信，神行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信，神同在他们当中。对，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是圣灵主动的恩典。好，所以整个接下来好，下次开宗要讲的是更多好关于律法上面的一个根基。好，他要保有更多的辩证，我们可以这个下次来继续来讨论。但是这一次讲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基本上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讲到加害的经验，第二个讲到亚伯拉罕的例子。
Thank you. 中国应该亚伯拉罕灵性已经成立了，为什么后来摩西要颁布律法，而且是神给他？
我们下一次就会知道。哎，问到那个东西，好。
这边如果是又信福音，如果不不认遵行律法会怎么样？
信福音不遵行律法，那不会怎么样，我只会说这人真信嘛。对，我就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信福音的时候，好，我们讲到说我们现在的经历，我们信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被神折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了，然后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开始呢，我们的里面，我们本来都觉得，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它虽然写一个大大的60、65，我真的开到75，开到80，我良心也不觉得不安，只要不被警察抓到就好了。可是呢，当我开始信福音的时候，就我把这个比作是律法。人呢是这样子，人在一个罪行当中，他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了嘛，反正这个律法的事情我能够绕过去好。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骂他们啊？说你看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在这个十一，你们什么偷窃神的钱财，对不对？然后呢，你在那个什么茴香啊、韭菜啊上面跟人家斤斤计较，这种因为他们就是守律法，我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了。但是呢，
比如说基督徒，他是虔诚基督徒，可能在水位上在闯红灯，他也不是故意。
对，我也不是故意。我们现在不是讲故意，都讲不讲不讲故意。
他也违反法律。
对，他也违反法律。但是现在我们要讲到是一个更心理的律法。好，什么叫心理的律法？就是圣灵来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管制，我们能不能够顺服这个圣灵的管制？好，就好像耶稣来，耶稣来怎么样？讲到旧约律法上是说什么？说你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对不对？这是律法上面讲的。所以我只要不杀人，不跟你讲话，这都不算违法，对不对？可是呢，耶稣说什么？
恨
人的你就是杀人，所以他要求你一个道德上面更高的标准，你要饶恕。所以这就变成说，我是可以不杀他，我本来就可以不杀他，我就靠着我人的力量，我都可以不杀他。但是我唾弃你，我鄙视你，我不跟，我不理你，对不对？
就是在神的眼里，你真的拿刀砍人，
对，
恨人一样的，
是，对，没错，你真的拿刀砍人，跟你恨人，为什么？他讲的是你心里面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解除，他会有行动。
对，你这个东西你不解决它，会有行动。只是我的行动是我不甩你。有的人行动我拿刀砍你，只是说他脾气比较刚烈，比我刚烈，不代表我这个人比他好耶，是不是？我心里还是恨他呀。我看到他跌到水沟里之后，我还要心里啊、哦，对，嘴巴跟他讲说：“哦，你还好吗？”心里想说：“巴不得你多跌进去。”你知道吗？就是很坏，就是心里是很坏，人心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能识透，就是这样。除了神，谁能知道呢？所以今天圣灵来了，他把我们里面要改变。他把我们里面改变出来，所以他今天他为什么跟这些加拉太人讲，你们里面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叫做圣灵，你不要以为你在肉体上面做这些事情，你能够换得你良心的平安。如果你不 follow 圣灵，你还是让圣灵忧伤，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你还是在一个罪性的支配之下过你的一生。
可不可以这样想？我想，比方说，因为耶稣他说过，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是成全律法。那我觉得律法本身是神的旨意，对吧？
对。
可是凭我们人的本事，就是所谓的肉体哈，根本做不到。
对。
所以因为我们本身是软弱的，所以现在保罗强调是什么东西？我们是因信称义，然后称义同时圣灵就进来了。
嗯。
这个圣灵就人就来，把那个神的意思就律法放在我们心里，就我们能够自觉的做出来。
对。
是快乐的做，不是在勉强在做一件事情。比方说，怎么说呢？要原谅一个人，立法上你也可能是说你应该不要记仇哈，怎么样？那我也可能原谅，可是我心里还是嘀咕嘛。
嗯。
我表面是没意见，我心里一百个不顺眼。
对。
他心里面的结没结束。
对。
可是如果说我们靠圣灵的话呢，圣灵会通过他的启示，让你真的把这些放掉，就是没有苦毒。
嗯。
就你真的就能够把这些放了。这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信了神，比方说我不愿意谈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是没解决问题。
是，
因为你解决了问题，你肯定愿意谈过去的事情，那就叫别人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了啦。
对，
你心里没有那个苦毒，已经放了。
是，
这个是不一样的，跟你去遵循的一件事情和你自觉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圣灵的引领，你真的是顺服神，你在行出行为来是你的
生命的改变、观念的改变带出的行为，
对，
而不是你的行为来做出一个东西来。
对，
这个我就根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保罗强调说，律法没有废除，只是为了成全，就耶稣说的，用什么来成全？用圣
灵来成全。
我们没办法做到。
对，耶稣他讲到说他成全律法，他不单单，你发现到说耶稣他在讲那个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他成全律法，他怎么样？他是把律法后面的精义跟我们阐明出来，叫你不要杀人的背后是什么？他的精义是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来尊重。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叫你不要这个伸冤，好，不要报仇是怎么样？不是，是跟你讲说，最后伸冤的人是在神，他把那个精义产生出来，所以呢，你可以在你。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行出来的事情其实你是在自由当中行的，可是外表而看起来就是你好像在你完成了律法的一切要求。好，这是成全律法，可是我们顺服的那个标准是更高的，是一个 higher calling。 对，
好，生命的改变。
对，然后还讲到说生命的改变，我要凭着我的意志不去对这个人报复，我可以做得到，但是我没有办法凭着我的意志不去恨这个人，如果他深深的伤害我，我没有办法。像我们传奇里面有忧郁症的姐妹，她没有办法，那个悲伤的情绪来的时候就像大浪一样，她被吞没的，她一想要回想起过去的事情不堪到，她就没有办法。可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她，只有神，圣灵那个改变生命的能力进到她里面的时候才能够做一个解决。所以很多东西，好，我觉得像我们也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在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吗？我们有时候医治释放祷告，有时候不能碰的，圣灵不会让你去碰，等到时候到了可以了，他在神的爱里面够了，他才能够去承受那个破碎。对，所以我们在对，不管是对我们的很多，就我知道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团体里面有没有难牧养的羊，很多难牧养的羊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的小孩，你要给他够多的爱，爱够多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承受里面的那个破碎，里面那个伤痛，才能够让他赤露敞开。对，所以你说像有些人信主的时候他不愿意谈过去，伤还在，痛还在，爱还不够，可是等到神的爱这样浇灌，这样浇灌满足了到一个地步，真是爱里没有惧怕，他就能够把他生命赤露敞开，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身上行做大事。感谢赞美主，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灵是宝贝的无比。好，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的使用加拉太书，借着保罗的口把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再次的来活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实在是知道，靠着我们这个败坏的人性，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什么，我们的生命带给别人的只是破碎，只是难堪。但主啊，当你的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不单单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得到了喜乐，主啊，我们更成为我们周遭朋友家人的祝福。是的，主啊，我就求你，你的圣灵继续的不断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主啊，继续带领我们的改变，保守我们里面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跟着圣灵来走。主啊，我们相信这个道在我们里面的道是活的种子，它必要因着我们每天的殷勤来信靠你，来成长，来茁壮，主啊，以至于这个道到一个地步，将我们的生命彻底来改变。主啊，直到这个让你的圣功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完全。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来向你仰望，把我们亲爱的朋友们都来向你仰望。主啊，求你继续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主啊，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还没有信主或者信主的家人都来向你仰望，我们一切的重担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圣灵来做工，继续施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